我们今天看的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我们这个主题叫做显明基督啊。上个礼拜我们看第一章讲的主要是认识基督，我们可不可以认识基督？怎么样认识基督？门徒跟着耶稣在一起，哎，好几年了啊，两年三年了。那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结果呢？
彼得讲的是，
只有彼得说对了。那只有一个啊，十二个其他跟他耶稣在一起这么久了啊，都没有答出来。可是彼得答出来是什么？他很厉害吗？啊？天父的感动，
天父给他启示
哈、啊。所以除了神哈、啊，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里面讲，
除了神所愿意启示的，没有人认识。
对啊。所以我们对于主的认识是这样子啊，如果不是圣灵开启啊，我们没有人可以真正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啊。那在第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啊；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认识神一定要透过启示。那现在耶稣来了，对不对？人都已经来到我们面前，跟我们讲了很多话，我们听得懂听不懂啊？还是听不懂？还是不是很懂啊？是很不懂还是不是很懂啊？但是其实彼得他是被启示，那启示的这个是经过圣灵，所以我们必须要借个圣灵啊，我们才能够认识主耶稣啊。我们再来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啊，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十三节啊，十二节讲：“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认识、明白或者是进入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一定要透过圣灵啊，不然我们的头脑是没有办法认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很多人很有智慧的，我们的邻居，我们来到湾区这边很多啊，都是博士啊、硕士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认不认识耶稣？为什么不认识？他们这么聪明呢？啊，
头脑。
头脑太大啊！啊，神的事情像这个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小孩子单纯的哈，像婴孩他就显露出来。所以这个我们就搞不懂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啊，他的这个真理的事情啊，就是在很多人看起来，他们想不通，他们认为是很愚蠢。你们认识的高级知识分子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啊？就是这样，因为我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过去也曾经什么这样子哦，
自以为是，
对，进化论的，人家跟我讲福音的时候我跟他辩啊，那别人都讲不过啊，那就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到最后才发现啊，这自己是愚拙的。你看哥林多前书这边讲啊，保罗到哥林多，你知道哥林多是属于希腊啊。如果你们到欧洲去，你们如果去希腊，
都在希腊，
对，
不是在土耳其，
不是啊，土耳其是以弗所啊，以弗所是土耳其，哥罗西或者是加拉太，啊，菲律宾是在马其顿，然后哥林多跟雅典都是在希腊，
雅典本来就希腊首都，
对，希腊首都哈，所以保罗是先去了雅典之后，然后再到哥林多嘛。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的啊，十七章他是到了希腊，十八章他就到了哥林多，啊，是同一个地方，是那个地方是
一个南一个北，
对，一南一北哈、啊。他们最讲求什么？最讲求智慧，对不对？智慧啊！你们知道智慧的英文怎么讲
？Wisdom，wisdom
啊，哲学呢
？Philosophy
哈、啊，等一下我们讲，哲学是从希腊那边出来的啊 ，Philosophy。Sophia 啊 ，Sophia 是什么意思？ 你们听过索菲亚这个字吗？
有很多人名字叫
索菲亚的意思就是索菲亚啊，索菲亚的意思就是智慧，智慧啊，很简单。你们喜不喜欢智慧？喜欢智慧。你们喜欢智慧，那你们就是哲学家了。为什么叫哲学家呢？因为哲学就叫 philosophy。好 ，philo 的意思是什么？喜欢爱 ，philo 啊 ，philo 就是我喜欢你。喜欢智慧叫做哲学 philosophy 啊，所以希腊人他们都是很讲求智慧嘛。希腊哲学你们听到听过有没有听过希腊哲学？那哲学家有几个很有名的？希腊哲学家有谁？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阿里士多德啊、柏拉图，还有谁？苏格拉底啊。我们讲了三个啊。我们东方有谁？孔子啊，我们中国有孔子、孟子、孟、老子啊，啊。对，我们也有很多哲学家啊，我们不会输给他们。东方的智慧啊，东方的哲学，那西方的就是就是在希腊啊，在雅典。所以保罗跟雅典人在那边讲的时候啊，雅典人他们很喜欢听这些东西嘛。
对。
所以发现保罗在雅典传福音成不成功？不是很成功啊。他在雅典传福音，传到后来怎么样？被人家轰下台，嘲笑，嘘，把他嘘下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讲到说死人复活的道理，对，死人复活你相不相信啊？有没有谁相信死人复活？我们也相信。以前的人想到说有这回事吗？到现在这个五千年下来，历史下来有没有人要从死里复活？
有啊，
还是有人死从死里复活之后还是死了，对不对啊？可是保罗在传的是什么？死人复活的道理。可是你知道在希腊啊，希腊有一个广场，那个广场是你讲什么话都可以，对不对？就像一个论坛广场，在民主论坛，自由言论嘛，言论你可以讲什么东西都可以讲。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能讲，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讲，人家就知道你在骗人。所以他在那个论坛广场那边写的一句话就说啊，当尘土收取人的血肉肢体啊，一旦他死了就没有复活，对不对？你可以讲什么？你如果你讲复活的话，你是睁眼说瞎话，你把我们当小孩子在骗，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不能讲复活。可是保罗在那边一讲，就讲到什么？
讲复活，
一讲复活。所以他讲一讲复活的时候，他就被人家嘲笑他们啊，下来吧，下来吧，我们再听你讲吧。他就被讲，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所以那里大概只有信的有，也还是有几个人信。可是保罗在那里并没有建立教会啊，保罗在雅典就待不住了。后来他就到了哥林多，那他到哥林多有没有建立教会？
有
建立教会。哥林多也是在属于希腊啊，他们也是头脑很大。所以保罗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说他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原意，对，他靠着什么？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啊。所以他忽然明白，原来福音这个东西不是跟人家讲智慧，不是跟人家讲很多道理。你碰到那些学问很高的，你跟他讲道理，讲得过，讲不过，
讲不过，
不是讲不通，还讲不过他们，对不对？他们好厉害，他们问你几个问题，你就傻眼了，怎么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可是很多的怀疑啊，很多的那个，好像是很有道理，可是福音就传不住给他们。可是保罗在哥林多，你看到哥林多前书啊，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啊，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他要救我们嘛，啊，他从死里复活，他拯救我们，让我们因着相信啊，信他，我们也就不至灭亡，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啊，这是十字架的道理。第十八节，十字架道理在灭亡的人身上是什么呢？是愚拙的啊，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说的啊，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耶稣也讲说啊，这个神的事啊，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被隐藏了啊，可是像那些孩童小孩子他就显明出来。那又讲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啊，然后世人凭自己的智慧能不能认识神？不能。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要神迹，犹太人、希腊人是希利尼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呢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谁啊，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你一旦认识基督，你一旦相信接受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变得有智慧了，你变得有智慧，然后智慧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说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啊，哎呀，他们有很多的盲点，他们都看不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因为神的智慧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啊，等等的。你看，继续看下去，你知道说我们其实也有智慧，但是我们的智慧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的智慧是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啊。你看到第三十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我们有什么都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夸口的张子的主夸口。所以哥罗西书强调的一点就是讲到耶稣就是我们的一切啊，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彰显出来。然后那个第二章你看到他说，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啊。你们这些的人都很有智慧啊，啊，我太佩服你们，讲不过你们啊。来，我跟你们讲，不要讲人的智慧，要讲什么呢？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啊。所以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呢，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兢。所以我们啊，跟那些智慧的人啊，我们不是跟他们去辩啊，去争什么啊，你就显出哎呀，我是软弱又惧怕，因为不是我能够说什么啊，但是神的能力在我里面就不一样了啊。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啊。真的叫人信的，你发现啊，真的不是跟人家讲道理啊。如果道理讲得通啊，其实也蛮危险的啊。你以为说是你得着了，但其实啊，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啊。真的是要一个信心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第六节继续讲啊，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啊，也不是那些要败亡的人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我们不是一直讲奥秘吗？这个奥秘的，我们讲的智慧是奥秘的智慧，人家讲没办法想得透的啊，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啊。这个智慧在世上有权威，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啊。后面又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啊，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讲到说是要透过启示啊，透过圣灵，如果我们可以想得到的话，那就不是啊。然后呢，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圣灵啊，所以一定要看着圣灵啊。那在哥罗西很少讲到圣灵啊，我们上次不讲吗？哥罗西其实只提到一次圣灵，他大部分讲的是基督，讲到基督其实就是讲到圣灵，讲到在基督里就是靠着圣灵，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然后第十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然后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没有人认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圣灵，圣灵向我们参透。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现在都说我们认识主耶稣，对，我们知道他。那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啊，乃是从神来的灵，叫你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啊。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我们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啊。然后后面又讲到我们所讲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这个好，你们慢慢去体会啊，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因为神要跟我们讲的是属灵的事，天上的事。那但是他要借着神的话，圣经，可是当圣经被解开之后，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属灵的事啊。所以这个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第十四节讲，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啊， 因为啊，并且不知道，不能知道啊，因为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好，所以大家把这段话把它记起来啊。讲到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啊，不是凭着人的智慧，前面都讲了啊，人的智慧没有办法认识主，但是呢，靠着圣灵，好，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认识，可以明白，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明白神的事啊。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讲到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好，那现在我们看到从第二章开始啊，第二章就讲到说我们不只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啊，还要开启还要把耶稣基督给彰显出来，再借着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当圣徒被圣灵开启啊，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能够认识基督，好，能够认识他，这就是在第一章第九节那边讲的，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就是求神赐给他们啊，让他们智慧和悟性上，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能够真知道他啊。那我们如果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他。也就是说，当我们跟他合一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就知道。可是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讲得清楚讲不清楚，又讲不清楚，又是人的言语啊。可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对不对？好，所以大家知道啊。
有一说不是说什么圣灵就是基督的灵
啊？啊哈，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啊。可是他就在你的里面，你可以相交，你可以彼此相交，好，彼此分享。可是要把它讲清楚，你发现又不是容易讲得清楚啊。但是没有关系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圣徒，最重要的是就是要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章哈，他一开始怎么说哈？你看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和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宽容，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边提到，他说老底家人和你们啊，老底家是属于以弗所，对不对？那这个上次我们有提到说，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啊，所以这个哥罗西这个城市跟老底家是靠得很近啊。所以可是保罗没有见过他们，保罗没有到过那个地方啊，可是保罗却为他们祷告啊，这是保罗的职责。保罗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神的奥秘、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啊。你看，就是他在第一章二十八节，有吗？大家看一下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他在我里面的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啊。所以他是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神的道、把基督的奥秘、把基督丰盛啊，能够传讲传给他们。所以当然保罗每次在传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替他们祷告，因为知道说不是他说什么他们能够明白，一定要是他们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被开启啊。所以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在爱心互相联络啊，大家看到这个爱心互相联络会想到什么？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这句话啊？用爱心啊，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啊，在第四章里面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如果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身体啊，那会成为一个身体，有些真理就会启示出来啊。我们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所以我们信仰这个注意哈、啊，信仰的本身不只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个人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而且还要我们彼此之间要有一个联系啊，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联合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啊，神的道、神的真理才会更加的显明出来。你看第四章是讲到教会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 蒙召的恩相称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当他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合一嘛。合一不只是彼此合一，而且也跟神合一啊。好，我们合一在主的里面啊，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身体啊。你看后来因着他所给我们的各种的恩赐啊，后面他就提到说有各样的恩赐，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哈、啊，我们生命的成长不只是个人生命成长，你还要什么？跟别人有没有关系？
有。
你还要跟别人有关系哈、啊，你在教会当中才能成长。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在服事当中，你的生命会成长。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服事当中，属灵生命成长得很快啊。我还没有开始服事的时候，参加聚会，哇，这个参加劳民的牧师的聚会很好，每天都在那边很领受，对。可是有一天离开了怎么办？离开了之后呢，你开始服事啊，念完圣训出来服事的时候，你发现哎，属灵的生命成长比以前还要快啊。你在那边如果只是自己在那边领受啊，
只有领受
你没有付出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成长还是有限啊。你读圣经，你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读，为什么？反正是牧师会讲，反正来上主日学，哎呀，反正老师讲一讲就好了，对，啊，自己不大会去钻研嘛，反正听他讲就好了啊。哎，可是自己变成在服事的时候，你非得要下功夫去，好、啊，你就不一样啊，你属灵生命才会成长。你看，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不只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而且我们还要进到服事里面啊。我这次去乌克兰就看到有一个弟兄啊，有个弟兄，他信主才不到一年，可是问题是，以前信主那一批人哈、啊，以前在服事教会服事的人都已经毕业了，回国去了，所以忽然之间一下子他变成是这教会当中信主算是很久的一个，那怎么办？那服事的时候，他们在聚会当中，主日的聚会有那个司会嘛。司会找谁呢？啊，就你来司会，你来司会不只是要讲一些东西，而且你要祷告。哇，糟糕，怎么办？要祷告，哇，他刚信主才不到一年的，哇，他就抄，先开始就把它背起来，哎，然后要看圣经，哎，可是他司会几次之后呢，我们发现，哎，这个弟兄蛮不错的，我们还以为说信主蛮一段时间，他说他信主才还不到一年，因为他被什么？赶鸭子上架，赶鸭子上架开始服事的时候就不一样。哎，他借着神的话语，哎，他有能够做出这样的祷告，表示说他有读神的话，话也已经进去了。然后看到他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从他身上脸上所流出来那个表情啊，就觉得说，哎，他是在神的面前有花时间，属灵的生命是有成长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啊。当我们体会到我们是在一个身体，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啊，那我们开始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渐渐成长啊。所以渐渐就知道能够在正道上头归一啊，能够渐渐长大成人，渐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他们也是一样啊，他在这边讲到说，你们用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所以我们在教会彼此相交啊，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会不会像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啊？你旁边的人会不会让你的属灵生命成长？你会不会让他的属灵生命成长？都会哈，我们都会点头。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哈，以致丰丰足足，在悟心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好几次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都在基督里哈、啊、藏着，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的啊。所以这表示说这个耶稣因为他跟父合一啊，那他在神的里面，所以一切的丰盛也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们的信仰所有的丰盛，我们讲说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什么什么，都在耶稣基督里。你有了耶稣的话呢，你就拥有了一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可是如果你离了基督呢，
什么都没
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永生在哪里？
在
耶稣基督里啊，你有永生，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什么？你有基督。如果你离弃了基督的话呢，永生也就没有了啊。那个爱有没有？爱也没有了，什么也都没有了啊。你可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呢，可是没有基督，没有基督，你做的这些东西，你看，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啊，在启示录的第二章，那个格里汉不是讲吗？教会如果没有基督啊，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别人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啊？其实也看不出来，因为如果你没有基督的话，你的信仰就变成什么？一个宗教。好，在属灵上来讲是空白的，空洞，什么都不是啊。在神的眼中来讲，你这什么都没有啊，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你是赤身的。可是在人的眼中呢，可能还是很金碧辉煌，很漂亮啊。你们看到有些教会，你如果去欧洲，你看到欧洲的教堂，哇，都是很多，你们一看，哇，好壮观啊，好大好大。可是椅子并不多，大概一百，了不起一两百个啊，哇，可是那个很大。随便去一个教堂，哇，很大的教堂，哦，这个教堂盖了多久？盖了38年，哦，可能是盖了好几十年的，很有钱，他们很有钱。怎么维持的？看你是属于哪个教会啊？像那个教会大部分是属于天主教啊，天主教会，所以他们至少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去支持他的整个的一些开销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有一个外面的仪式，可是呢，你却没有一个属灵的实质。你看到在第二章啊，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对，这个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教会哈、啊，这个教会他做了很多的事，他的行为不错哈、啊，然后他有忍耐，他也不能容忍恶人。你也能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啊，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很有智慧的，可以去分辨。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做了很多服事的事情。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就是讲到我们对主的爱啊，最第一个爱，最初的爱，最大的那个爱啊。有一件事神要责备的，就是你把这他离弃了。你离弃了他，就是这个爱心对神的爱，你就是离弃了主啊。离弃了主的话，你就没有那天上那些各样属灵的福气，可是呢，你还是有一些外在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从人看起来你还是一样可以看起来很漂亮很美的东西，可是在属灵上面却是空洞的。好，就像老底家教会啊，这边讲人看起来好像是都是很富足，可是从神的看起来你却是可怜的、困苦的、贫穷瞎眼的、赤身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个体认啊。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你看到第二章啊，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的意思就是你要顺服他，你要常常在基督里啊。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啊。记得这个字，生根建造，就是你的生命就是扎在他的里面啊。遵他的而行的意思就是说，你日常生活当中你都。”啊，让他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他的里面啊，让你这一生行事为人都是他来带领。那生根建造就是说，你在基督里面，你的根基要打好啊，不管是你的一个你的灵修生活啊，你常常住在基督里，你也常常有他的话啊，他的话也常常在你的里面啊，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成长啊。你根基如果没有的话，你能不能向上生长？结果？不行啊，你的根基不稳固的时候，风吹草动啊，你就垮掉了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信心就得以坚固的意思，信心你就可以碰到很多的试炼患难，你的信心还是能够持守的下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啊，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啊。然后呢，第八节 大家注意到这个地，从第八节开始啊。第八节这边是讲到有一些人啊，他们是有了基督，可是他们却不照着基督啊。所以你要谨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会把你们掳去。第八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大家注意到那个不照着基督啊，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啊。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居住在基督里面啊，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啊。所以这边讲到，你不如果不照着基督的话，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你离开了他，可不可能这个教会还在运作？有可能，对不对？但是你只剩下一个外在，只剩下遗文，只剩下一个美丽的教堂，对，美丽的建筑物。可是真正的教会不是建筑物，对不对？我们讲到教会是什么？是蒙召的一群人，是讲到我们啊。所以这边讲到说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我们看到有几点啊，有哪几点可以让我们离开了基督？第一个是什么？理学啊，理学的原文叫做哲学啊。刚才我们讲哲学叫什么？philosophy 哈 ，Sophia 是什么意思？智慧哈 ，philo 的意思是爱，就是你爱智。希腊人很喜欢爱智啊，很喜欢智慧。这表示说一个哲学家表示你很喜欢智慧，这个本身看起来是好的，对不对？可是智慧有人的智慧，对不对？我们刚才读过有人的智慧，人的智慧能不能认识神？不能认识神啊！人的智慧会不会做坏事？会做坏事。那些犯罪的啊，你说他们有没有智慧？很多有智慧，不只是智慧，而且是天才，很多智慧的天才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的智慧叫做从地上的智慧，属地、属情欲、属鬼魔。魔鬼有没有智慧？
有。
魔鬼啊，撒旦他受造的时候他就是有智慧的啊。所以有人用他的理学智慧听起来好像很好，可是却把人掳去了，不照着基督。就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几个经文啊，就是如果你是用人的智慧，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认识到神。因为要认识到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必须要靠着神的灵啊。还有呢，靠什么呢？虚空的妄言啊，虚空的妄言。你会发现你所讲的东西就是很虚很空的，是假的。妄言就像是个谎话一样，可是你分得出它是谎话，分不出来。你有时分不出来啊，你们有没有被骗过啊？被骗过，是你很笨吗？还是你很聪明？那怎么会被骗呢？你有没有听过金光党的故事？啊，金光党，哎，有人就是假装很笨很笨样子，啊，到后来结果呢，其实他不笨，他把你给骗了。那可是很多被骗的啊，我们说他很笨吗？也不是哈，报纸上讲的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被骗了，
就贪心，
贪心吗？或有的他用你的贪心，有的是用你的很怕事的事情啊。他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接到电话跟你讲一些话，对吧？有人就这样接到电话，哦，你的账户完蛋了啊，然后我们是国家安全调查局的，知道他有问题了，你要赶快汇一笔款来，这样如何如何，你相不相信？有人就是这样被骗了啊。谁？是不是很愚蠢的人？不是啊，是医生。是，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惧怕，可是这个东西就会把你掳去了，因为这当中有一个能力在那里，
虚谎的灵，
那个虚谎的灵哈，我们不是讲到撒旦他是个虚谎吗？虚谎有没有能力在那里？有啊，所以你不知不觉你在那边一直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你不知不觉就相信他所讲的东西，你就被掳去了啊。所以有一种叫做理学，哈，靠着人的智慧；另外一种叫虚空的妄言，哈，就是。人如果离开了神，最后的结果就是虚空啊。你如果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会读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我们讲的说传道书的作者是因为他离开了神啊，他写了这些话啊。所以有一个东西就是要注意，离开了基督就是一种谎言啊。如果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就会被他欺骗。好，在末后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讲会有很多虚谎的事情出来。我们怎么样能分辨它是真理还是谎言？你能分辨吗？你知道吗？ 在末后的时代不是有很多那些骗人的东西吗？假基督啦，假先知，你能不能分辨啊？怎么分辨？用圣经的话的，所以你要去念神学院，去背圣经。你要什么？你要分辨，我们都知道要分辨的，对。靠着基督啊，答案就是一个很简单，靠着基督啊。所以你要分辨一个虚谎的灵跟真理的灵，怎么分辨呢？人的灵可不可以分辨？人的灵不能分辨啊，人的灵你会发现你会被骗。所以有很多人有没有在跟随那种异端啊？他们被掳去了，他们为什么被掳去呢？因为真理不清楚，真理的灵没有在它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分辨真理跟虚谎，只有借着圣灵才能够分辨。好，我们看几个经文啊，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在约翰一书也讲说哈，我们从此就可以知道哈，什么是真理的灵，什么是虚谎的灵、虚妄的灵啊、谬妄的灵。就是你要常常在真理的里面啊，我们看到钞票，你们现在看到假钞分得出来分不出来？分不出来哈、啊、可是如果你在银行里常常那边点钞票，分得出来分不出来？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哈、啊、为什么呢？因为真钞看多了，一直在那边摸真钞，对，摸久了之后一看假的，一摸就怪怪的啊，马上就出来。你如果没有常常在真理里面的时候，虚妄的灵一来，哎，看起来长得很像，对不对啊？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会有没有听过啊？你看到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那些不信的人啊，不认识主的人，哎，都分不清，哎，他们不是基督教吗？啊，他们讲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基督教。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怎么跟他解释他都还不是很清楚。只有你进到真理里的里面啊，你真的东西摸久了看久了，你自然就会分出来啊。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啊，从第八节那边讲到说，不法的人就是有敌基督啊，末世会显出敌基督，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啊，他会欺骗，把全世界的人都欺骗了啊。可是你如果没有他的印记的啊，记不记得？啊，你都要拜他，对不对？可是有印上那个羔羊的印记的话，那就不一样啊，那就不会拜他。你看第八节，他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基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把它废掉，是因为耶稣基督真理显现，才把这个虚谎的东西给显露出来啊。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啊，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为什么他们会被骗呢？这边有讲，因为他们怎么样，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啊！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没有在真理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一定会陷入谎言啊，陷入这个虚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几个，如果你不照着基督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你不借着圣灵的话，你一定会被这些影响啊。第一个是理学，就是人的哲学啊。第二个是虚空的妄言啊。那接下来是人间的遗传啊，人间的遗传，这边比较强调可能是犹太的律法主义。记不记得耶稣来的时候啊，他不是讲到说，哎，你们为什么啊去遵守人的遗传啊，废了神的诫命，因着人的遗传而废了神的诫命。在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几千年传留下来的啊，这些遗传，可是这个东西却是跟神的诫命有，却是相反的啊。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让圣经对我们亲自说话啊，圣灵会引导我们。可是很多人读不懂圣经的时候，就要人家来教他们啊。那在当时犹太人也有一些人，他们在解释圣经。那解释圣经解释到后来变成人的意思了啊，所以人的意思就跟圣经的原意就不一样了，就扭曲了啊。你看在第十五章啊，有个法利赛人来见耶稣说，第二节啊，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他把这个遗传啊看得很大，就像我们这个传统啊，道德传统把它看得很大。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圣经上有没有说吃饭不洗手是犯罪或什么？他没有哈，圣经上有讲说不要污秽嘛，污秽的时候，后来他们讲说，这个手，这个如果是不洗手的话，那就是摸了脏东西，你们很本身很污秽，不行，要洗手啊。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啊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啊，我讲的不是洗手的问题啊，我讲的，其中你们曾经讲过说，圣经上啊讲说当孝敬父母，可是。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使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们所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啊。也就是说，哎，我本来要孝敬父母，有一笔钱要给他，可是后来呢，这笔钱因为我奉献给圣殿，奉献给神，那所以奉献给神跟奉献给孝敬父母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哎，你就可以不需要孝敬父母啊。在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啊。他说你们就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圣经上有很多的话我们不懂，我们人在解释，可是解释到后来呢，有没有越过基督的教训呢？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越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人间的遗传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世上的小学啊。世上的小学就是我们一般的啊所认为世俗的基本观念跟原则啊，比如说神助自助者，你们听过这句话？神帮助那些自己帮助的人啊。人家这句话是谁说的？人家以为是出于圣经啊，因为讲到有个神啊，那其实不是啊。我们不知不觉啊，我们会把人这个世上的一些小学的观念啊，或者我们讲到自然科学的原理和道德的规范啊，来就是跟神的这个事情啊，就跟他有些抵触。以前进化论出来的时候呢，进化论出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漏洞、矛盾啊，很多讲不通的地方。可是刚出来的时候，哇，讲得很有道理，很多的证据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就认为说，哇，进化论认为说是一个真理啊，他们几乎都真是完全相信啊，然后他们甚至嘲笑那些基督徒啊，就甚至。有些神父啊，他们的鱼是会走路的，啊，这个在当时因为讲得头头是道啊，达尔文发表进化了，还有很多科学的证据，他们看到这照片，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了很多照片其实不是真的啊，那听起来哇，真的好像是这个世界真的是进化来的，那有的这个服事的人啊，牧师或者是传道人、神父，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辩论，他们是说哇。愿神怜悯你们啊！你们想想看，会不会你们的想法是错的呢？啊，他这样讲啊，所以那些人就嘲笑。你看这些人啊，只是求我们想想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错了？我们显然不是错的啊，是你们的信仰本身是错的。所以我们以为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现在我们越看到进化论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世上的小学啊，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看起来是对的事情，可是其实它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约翰二书啊，约翰二书这边他也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你如果不照着基督，你照着什么呢？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他大家记得这个四点啊。你如果不照着基督的时候，你就会被掳去了，你不知不觉你就不相信圣经的话。不相信神的真理啊！你知道，在上一个世纪当中，有一段时间啊，人们就不相信圣经讲的神迹啊，这些神迹都是神话故事啊，如何如何的啊。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其实神会不会行这些神迹，我们看到是会哈，因为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我们看一下《约翰二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七节，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了，他们不认基督是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啊，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则的，就没有神啊。 若守着这教训，就有父，又有子，啊，如何如何的啊？这边注意，不要越过基督的教训，啊，所以保罗跟哥罗西教会所讲的说，你们啊，小心有人会把你们掳去，是哪些情况呢？有人不照着基督，听起来是很有智慧，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啊，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可是他却不照着基督，越过基督的教训，那你们在信仰上就会危险了啊，就会被他们掳去。然后后面有提到说，你们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啊，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个我们在哥罗西以弗所书讲过了啊。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那这个割礼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就不再是凭着血气弃绝你们肉体的情欲啊，包括我们眼睛所看的啊，我们所思所想的啊，而是我们要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所以割礼啊，割礼是在旧约的一个仪式，在属肉体的条例是一种表示一个记号，立约的记号。一个犹太人怎么证明他是属神的呢？子民，哎，我有行割礼，我有守律法。那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要不要再行割礼？不需要。可是，在属灵上要不要行割礼？
要
哈。属灵上的割礼所意思就是代表，在代表说你不随从肉体私欲。所以这边有讲到说哈，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所以你要顺从谁？你要顺从圣灵啊，不要顺从你的肉体私欲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4节。所以我们有一个记号，跟旧约的以色列人记号不一样。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记号是割礼，是行律法。我们的记号是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啊。第五章24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行事为人不再是随从我的自己的私意啊，肉体私欲属血气的好，而是顺从圣灵。你看第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当我们越信靠圣灵啊，顺服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会在他的里面能够生根建造。那我们受洗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唱的歌是什么？你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他啊，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法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就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在一切执政掌权的掳去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他让我们得着赦罪恩典，救恩，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救恩啊，然后让我们过犯得以赦免。所以讲到这边讲到过犯和未受割礼啊，过犯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罪的，未受割礼的意思就是我们行事为人都是体贴自己，都是顺着自己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讲到，那时你们行事为人怎么样？顺服空中掌权的啊，顺服世俗的，你们体贴自己的私欲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肉体中死了，表示我们现在行事为人可以不再顺着自己的私欲行，我们可以顺从圣灵啊。所以这是一个过去他所做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我们有没有跟基督一同活过来？哪里看到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这表示说我们得到圣灵啊，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跟他一同活过来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11节，他说，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对吧？又活过来。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死啊，我们与基督同死，可是我们要跟他同活。同活就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行事的人不再是顺从肉体私欲，而是顺从圣灵啊。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情景啊。那所以过去在律法上定我们的罪的这些，现在可不可以定我们的罪？就不能定我们的罪了。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什么律法以下啊，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啊。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到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的第5:18，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什么，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啊。律法可不可以定你的罪？不会哈，因为你不再顺从肉体私欲，你顺从圣灵。所以当我们顺从圣灵，就不在律法以下，就说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啊。然后呢，最终我们就可以照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是最终神要做的工作啊，就是让我们最后得胜，得着荣耀，得着奖赏啊。当我们一起跟随他，跟随到底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为一个得胜。我们是靠着什么得胜呢？靠着十字架啊。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舍己，不断的舍己降服啊。你知道谁能够得胜吗？得胜的条件是什么？得胜的条件啊，就是跟随羔羊。羔羊是怎么死的？十字架啊。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啊。这是在14章启示录14章啊，然后启示录17:14。所以蒙召是一回事情，对不对？我们蒙召，我们得救了，对不对？我们信了，然后我们被选，对。可是最终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有忠心的人啊，有忠心的。你看到17:14，这是讲末世的征战啊，敌基督与羔羊征战啊。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所以讲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哎，我们呼召是不是要成为得胜者？是哈，在启示录记得啊，7个教会神要求他们的就是要成为得胜者。
得胜的就
啊，反正得胜的我就给他们什么奖赏。启示录14章你会看到144,000人啊，记得7个教会跟144,000人讲的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得胜的名字写在额上，有吗？就是有圣灵的印记等等的啊，然后他们可以唱新歌，然后最后啊，我们看到他们都是跟随羔羊。第4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讲到跟世俗，他们已经离开世俗啊，不再沾染这个世俗。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售的果子，归于神跟羔羊。所以这边所讲我们仗着十字架夸胜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我们只要跟随羔羊，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跟他一同得胜啊。好，所以最重要的，我们的生命要把基督彰显出来啊，就是跟随他，就效法他啊，让他活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如果离开了基督的话，就成了宗教仪文，没有属灵的实质。可是从人看起来，哎，我们觉得自己很好啊，就想要立自己的义，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啊，在罗马书14章里面讲到啊。那所以很多为什么，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被谁钉十字架？
被犹太人，
被我们啊。那真正常常钉耶稣的罪是哪些人？就是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常说，哇，你这个犯了安息日，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啊，你说了健忘的话啊。是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宗教啊。记得如果我们变成宗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逼迫圣灵啊？我们会逼迫啊，我们以为说我们哪会，我们会很尊重圣灵啊。但是属灵的原则是啊，属血气的会不会逼迫属灵的？会啊。在加拉太书的第4章啊，加拉太书的第4章的第29节啊，我们生命当中有圣灵跟情欲嘛，对不对？ 一个属血气的，就是那个属情欲的，属血气会被逼迫属圣灵，会啊。我们想说，哎呀，我要顺服圣灵啊，我先跟太太吵架，要跟太太对不起，圣灵要这样感动我。血气属血气的要不要？我才不要嘞，对不对？我要跟他辩论辩到底，证明我是对的，他是错的，对不对？我们的属血气这样子，那我们就逼迫属灵的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二十九节，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啊，在我们里面也是圣灵跟情欲在那边不断的征战啊，在加拉太书五章那边十六节就一直讲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离了基督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会变成一个宗教疑问。你看第十六节啊，接下来再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边讲到圣经上所讲的一些节期啊，你圣经读了很多很熟，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没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对，所以他们有很好的仪文，外面很漂亮的啊，可是里面呢？里面不只是空洞，还是装满的是什么？
好像那种
坟墓哈，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啊。所以他们圣经都很熟，所以他们就可以借着圣经来定你的罪嘛。哎呀，你没洗手，哎呀，你犯了安息日，对。结果耶稣怎么样讲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圣经是很熟，好不好？圣经熟，好不好？
虚伪的，
圣经熟很好啊，哇。圣经一熟的话，我就知道说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什么东西可以做，然后看到说哇，你做了那些不可做的事情，对，你就怎么样，到处怎么样去定人的罪啊，你看到人眼你的眼睛很明亮，看到人眼中的刺，对，看着都是啊，手里都是指着人的指头啊。你看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二马太福音十二章啊，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第一节，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吃。哎，可不可以这样掐起麦穗吃？你经过别人的田里啊，可不可以？哎，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可以，可以，你可以掐一些啊，因为鸟都会来吃啊，鸟可不可以吃？对，神养的飞鸟都吃了，你可不可以吃呢？你经过的时候可以吃，但是不可以拿镰刀去割啊！你经过那个水果可不可以摘？可以摘，但是你不能装把它带走啊，不然吃不完带着走啊。所以就好像是神他供养这些鸟飞鸟一样，所以是可以啊。可是所以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说：“哦，不是说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说做了安息日不该做的事。安息日可不可以掐麦穗吃呢？”安息日，他掐麦穗是不是做工？
是
啊，他说哦，掐麦穗就是做工，做工就怎么样？犯了安息日，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啊，想说可不可以安息日没讲，可是他们的解释说，你一掐麦穗就是做工，啊，哎，可是我肚子饿昏了，啊，安息日又规定说不可以掐麦穗，那我就昏倒在那边啊，血糖不足昏倒，这个不行，这神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因着安息日掐你这个。不是啊，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啊，
大卫
他在饿的时候，你读过没有？他进到神的殿里啊，吃什么呢？吃那个陈设饼，陈设饼只有谁可以吃？祭司他可不可以吃？他不能吃啊，可是他已经饿昏了，结果祭司拿来给他吃，神有没有看到很生气，拿天火把他打死？你这些违反律法的，有没有这样？没有啊，神就让他这样过去了。所以你看呢，这边律法上说只有这个祭司才可以吃，可是大卫吃了，神也没有说他不好，因为他在那种情况之下啊，那他犯了一些东西，神他容许啊，他好像就宽容他们。你没念过吗？啊，然后注意看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啊。那人总是会拿这个圣经上的一些话啊，然后就把你自己给绑自己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读了圣经上的话，自己在那边绑自己哈。而你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神都看没有罪，那你为什么去定他们的罪呢？ 所以我们讲到圣经读很熟好不好，也是不错，对不对？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会常常拿圣经上的话
绑自己
绑别人啊，指责别人啊。所以为什么讲法利赛人他们圣经很熟，可是他们却有那个指责人的指头啊，在那边一直指责他们啊。所以你看第十六节，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愿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有人说你们犯安息日、犯了节期、犯这个啊食物的条例等等的，这个东西都不重要。他说这些东西是什么？律法上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呢？他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个形体却是什么？却是基督。这个都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安息日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怎么讲啊？解除约束安息日等等，其实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如果你没有兴趣哈，你们看到不管是逾越节，就是在讲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就是耶稣嘛啊。祝棚节也是在讲耶稣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然后呢，看到五旬节也是啊，五旬节的意思讲到圣灵降临的那个日子啊，成了出所的果子。耶稣是不是出所的果子？耶稣是出所的果子啊。所以这些哈，圣经都是在预表耶稣，你要在这当中看到耶稣，而不是看到那个字迹余文。你在字迹余文就是一直去定人的罪，就去论断别人啊。所以他说不要让这些东西让人论断你们，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好，所以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或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奖赏。然后这些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啊，然后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不持定严守跟前面所讲的不照着基督一样的意思，他们是按着自己所以为的，有了自己的遗传、自己的想法等等的啊。那最后呢，他们就去定人的罪，一直去论断别人啊。但是我们呢，我们就很自由了，我们不会受到这个捆绑，不会受到这个瑕疵啊。所以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若真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在仍像在世俗上活着呢？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条规呢？好，那这些条规就是只是在字句上。所以为什么讲到律法啊？讲到字句是叫人死啊，经义是叫人活的啊。如果我们只在字句里面的时候，没有圣灵、没有经义在这里，看不到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律法条文都是在定人的罪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就变成一个遗传了啊。那说到这一些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啊。就败坏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离开了基督的时候啊，当你就只剩下人的东西了，就没有神的义在那里啊。基督就是神的公义，你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你就不是凭着按着神的义来做一些事情，你是按着人的义啊。那按着人的义在神的眼中是什么？都是污秽的啊！人的义在神的眼中是污秽的衣服啊！那这些规条徒有智慧之名，是不是很有智慧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很有智慧啊！可是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那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我们真正要克制肉体情欲，记得啊，是要怎么样克制肉体情欲？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来致死啊，不是自己来致死自己啊。你可不可以把自己钉十字架啊？钉钉看，钉了左脚、右脚，钉了左手，这个右手还怎么样？还是可以捶别人啊，可以去打别人，没办法自己克制。所以这边讲到说，你在克制肉体的情，苦待己身啊，是没有功效，你靠着自己。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三节啊，我们是靠着圣灵致死什么身体的恶行，所以这个都是靠着圣灵来做的啊。如果你不靠着圣灵的话，不是在基督里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做的好像很有道理，你所做的好像是哎呀都是啊，好像都很有智慧，可是呢，这些东西都是败坏的，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奥秘，神的丰盛都在他里面。那我们呢，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就是让他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做什么事情，就是单单的生命 跟他连接，我们的生命跟他连接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久而久之怎么样？哎，不知不觉你就有基督的样子啊。所以当摩西在山上跟神在一起40天，不知不觉下山之后呢，他的样子
脸上
就发光了啊。所以你们当你们哎跟主在一起很亲密啊，祷告2个小时出来，你的先生有没有吓一跳？哦，哪个帕子把你遮盖一下？原理很简单，道理很简单啊。所以教会基督的奥，神的奥秘在基督里面，那神的丰盛也在基督里面，那基督的丰盛，神的丰盛也在教会里面啊。所以当我们跟基督合一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奥秘里面啊。所以这边讲的好像是很多很深奥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圣灵开启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可不可以明白？我们可以明白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你们要谨慎，不要人把一些东西啊，用一些东西把你们掳去了，你们却不照着基督，你们离了基督。仇敌所要做的工作啊，仇敌要做的工作是叫我们离开基督，叫我们顺从我们自己的私欲啊，体贴我们自己的私欲。所以仇敌有几招？只有一招，只有一招啊！那一招就是叫我们看自己。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在基督里面啊。那不在基督里面，那我们一定会跌倒。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要彰显基督，就是我们要常常在他的里面。记得啊，不要离开他。碰到什么事情也是一样啊，都是要照着他，遵他而行。那如果不照着基督的最后的结果，我们就会被这个世上的东西把我们给掳去。好，我们就讲到这里。